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10月1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逸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文化统治外，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了解美国千禧一代是如何买房置产，他们的首选地点又是哪个城市呢？此外，我们还将播出美国之音独家制作的普利策奖得主方凤美的专访，欢迎锁定美国之音 B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星期五是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进行轰炸一周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轰炸行动没有时间框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说法是，在叙利亚进行的空袭行动的目标是消灭那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保护俄罗斯免受国际恐怖主义扩散之害。然而，俄罗斯内外独立的专家和其他观察人士说，莫斯科正在利用一切手段来支撑阿萨德政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说，总统反对被标签为大规模杀人者或把他跟纳粹领袖希特勒联系起来。杜特尔特星期五发表讲话说，希特勒屠杀了300万犹太人，现在有300万吸毒成瘾的人，我也乐于把他们除掉。杜特尔特总统的这番讲话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官员和组织的批评，导致总统发言人星期六就此发表声明。声明说，我们无意淡化600万犹太人死于大浩劫的沉重损失。总统提到宰杀是间接委婉的回绝友人把他描绘为大规模杀人者或是一个希特勒，他拒绝这样的标签。一些犹太人组织和美国高级官员、德国政府、联合国的代表迅速对杜特尔特的那份讲话表示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五宣布，中国人民币从星期六开始正式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中国称，此举将带动中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不过，国际上长期以来对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的汇率抱得鱼团还没有散去。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2016,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 basket.
中国的人民币10月1日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加入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在内的国际货币篮子，也就是所谓特别提款权。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经济问题时可以动用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中国把入篮视为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巨大作用的认可。
加入 SDR 以后呢，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说，中国会以加入 SDR 为一个契机来继续推动中国的金融改革。他还说，这代表着中国走到了靠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位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五说，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反映了中国在货币交易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过，美国财长说，虽然中国近年来在货币方面取得了大胆改革，但是经济改革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 一揽子货币当中，目前所占的比例为11%，美元所占比例维持在42%上下。另外，竞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以及美国有关舆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国庆67周年。在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演讲时，多名反对派议员到场抗议，要求特首下台。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在会场内举标语，高呼“梁振英下台，我要真普选”等口号。有人被保安抬离现场。此外，民主派议员梁国雄等10多名社民连成员高举印有“六四未平反，只有国殇”等口号的标语，到举行国庆升旗典礼的金紫荆广场外示威，沿途还高呼“结束一党专政，镇压乌坎村民可耻”等口号，以及要求释放广东乌坎村被逮捕的维权人士。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来看到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隆重开幕，不只吸引了全美各地的民众前来参观，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亲自前来参加开幕仪式。这座博物馆耗资5亿4000万美元，是史密森国家博物馆当中最新的一座。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持续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夏洛特种族矛盾激化，免费拥抱感动人心。本届总统大选政治超级杯，大学生会把票投给谁？空起装箱返回中国，如何利用才不会空跑一趟？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就在种族矛盾再次激化的时候，首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隆重开幕，奥巴马总统亲自剪彩。这座博物馆耗资5亿4000万美元，是史密森国家博物馆中的最新一员。开馆的这一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现在这座博物馆向世界展开大门。
这是全美最新的博物馆，由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揭幕再合适不过。
这座博物馆向我们揭示，即使面临压制，即使面临无法想象的困难，美国一直在进步。因此，这座博物馆为我们时代性的争议提供了依据。Context for the debate of our times。
随着钟声敲响，奥巴马正式打开了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的大门。这座钟曾经挂在由黑奴和自由黑人建造的教堂里。对于成千上万赶到华盛顿来参加开馆仪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庆典。
博物馆采取的描绘手法，按时间顺序的叙事手法，太高超了。
这座博物馆带领游客走过时间隧道，首先是黑奴时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黑暗时代开始。
很多人不愿意谈论黑奴制，不过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他们是被买来的，他们是黑奴，我不觉得这很丢脸，他们很坚强，才有了今天。
博物馆里的很多展品是珍贵的传家宝，这些收藏不仅反映了名人的故事，也讲述了普通人争取更好生活的奋斗经历。比如来自密西根州的艾利克斯·戴维斯，他曾经参加过民权运动。
孩子们应该知道，那是一段必须改革的历史。就像我对我的孩子说，我参加了游行，所以才有你的今天。
这里的游客说，这座博物馆是一个永恒的展示，讲述非洲裔美国人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之后，这座城市已经连续一个多星期发生抗议活动。 在种族冲突的飓风中，一名和平活动人士向防暴警察和抗议者提供免费拥抱，希望通过抱一抱来平息怒火。
视频中，免费拥抱活动的发起人凯文·瓦德凯拥抱两名防暴警察，却遭到抗议者的大声辱骂，而瓦德凯则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些警察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是在执行自己使命。他呼吁抗议者不要失去理智。他说，你不需要使用暴力，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上星期三，这段视频在脸书上登出后，一夜间爆红，获得250万点击。瓦德凯也受到很多媒体的采访。9月20号，夏洛特市43岁的黑人凯文·斯科特在停车场上被一名黑人警察击毙，夏洛特便出现暴动和抗议活动，要为斯科特讨还公道。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抗议者，暴乱分子砸破窗店门窗抢劫商品，并向警察投掷物品，促使夏洛特市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实施戒严。美国民众向来对警察武力致死黑人的行动深感不满，斯科特事件再次点燃民愤，助长了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势头。抗议者断言，警察出于种族歧视才过度使用武力。不过警察说，斯科特携带手枪靠近警察，并且无视放下武器的警告，而斯科特的家人说他身上没有武器。2014年波士顿爆炸案后，瓦德凯创办了免费拥抱项目，到全国各地奉献拥抱。当他看到夏洛特的暴乱之后，立即从加州圣地亚哥家中赶到那里，希望用爱和理解来填补分歧。
大多数有关非洲的影片展现的都是被战争蹂躏的景象，不过米拉奈尔执导的影片《卡推女王》讲述了乌干达贫民窟的一位少女怎么样成为国际象棋冠军的传奇故事，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演员的阵容也非常的强大。
What is your name?
Fiona.
Could you please show Fiona how to move the pieces?
学习国际象棋并加入帮助乌干达坎帕拉贫困孩子的先锋队项目，改变了菲欧娜的人生。她的教练教育她要树立远大目标，教练由著名演员大卫·奥伊罗饰演。
What is preventing you from being a grandmaster?
I do not know about being a grandmaster.
Sometimes the place you are used to is not the place you belong. You belong where you believe you belong. Where is that for you, Fiona?
奥伊罗说，影片讲述的不仅是一个乌干达贫困天才女孩励志的故事，也是非洲和非洲人民的故事。
通常我们看非洲的电影，讲的不是儿童军，就是独裁者，不是贫困，就是疾病。我们很少看到这些积极的画面，很少看到那里的人们自我奋斗，也就是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一定需要外来的帮助。
奥斯卡奖获得者露皮塔·尼永奥饰演菲欧娜的母亲哈里特，她是个寡妇，为人高傲，在挣扎着生存的同时对子女保护备至。
她得了解，如果是真的爱女儿，她就得学会放手，承受失败的风险。也正是如此，菲欧娜最后才能成为冠军。
真实的菲欧娜·穆特西为自己的母亲说话。
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不责怪她所做的事，她试图保护我，因为仍然有很多强奸事件，她不让我离开家，但是后来她让我离开，我开始练习国际象棋，现在她很高兴事情的发展，她很兴奋。
如今菲欧娜·穆特西是国际象棋大师，参加了2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比赛。
虽然啤酒仍然是美国人最喜爱的酒类饮品，不过近年来红酒，特别是玫瑰红酒，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宠爱。这种酒气味芬芳，口感清新，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Cheers。
玫瑰红酒的销售欣欣向荣。
过去一年，全球大约生产了30亿瓶玫瑰红酒，主要是法国和美国产的。
Most of it in Franc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加州马里布海岸产区和葡萄酒种植者联盟的丹·弗莱德曼说：“
这个酒口感很好。”
尼尔森数据机构表示，美国今年玫瑰红酒的销量相比2015年激增了39%。葡萄酒消费者勒摩尔·加洛说：“ 粉色的玫瑰红酒加点冰就很好喝。
玫瑰红酒沁人心脾，口感清新，我喜欢气泡。
喝玫瑰红酒的人中有四分之一的年龄在21到35岁之间。总的来说，今年美国的玫瑰红酒进口量上升近60%。酒庄主人罗恩·塞姆勒解释了原因。
美国大众最终觉得喝玫瑰红酒挺好的，他们可能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互揭老底，大学生会把票投给谁？空集装箱返回中国的路上要如何利用？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年轻人是美国最有力量的选民集团之一。眼下，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关头，可是年轻人似乎对选举越来越缺乏热情，让民主、共和两党竞选阵营都惶恐不安。离开纽约市不远的霍夫斯特拉大学是今年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场。面对相互伤害的候选人，学生们会把票投给谁？我们到校园里去听听学生的心声。
Do you see parallels between what's being written here and Clinton versus?
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课堂上，与任何一个学生谈话，他们都会告诉你，今年的大选很重要。
Because I see this,
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反差最鲜明的选择。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去投票，因为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太两极化了，你必须做出取舍。
这处纽约长岛校园是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今年首次电视辩论的场地。在2012年那次选情激烈的大选期间，也主持过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从那以后，美国大选第一次产生了如此大的政治热度。然而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很多学生反映出的激情并不代表全美校园千禧年一代选民的全貌。总体来说，他们构成了强大的选民集团。然而如果他们在选举日那天不出来投票，这种力量等于是零。年轻人不去投票着实让候选人们恐慌，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在18岁至34岁之间的选民中领先率最近几个月缩减到了个位数。这个年龄区间越来越多的选民说，他们要么会投给第三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待在家里。
坦白说，人们去投票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某个候选人胜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去投票就是为了他或者他不会胜出。
这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们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一直纠结的问题。罗珊娜·佩罗提博士说，很多学生觉得两大党都没有倾听他们的观点。
他们更关心经济和经济方面会发生什么，经济的健康状况。他们希望看到环境方面的举措。他们厌倦了争论全球变暖是不是人为的。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没谈到要害，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
我们是未来的一代，未来的纳税人。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未来的世代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失败。
离大选日还有6周，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说，在这么晚的阶段，他们的选择在于哪位候选人能够让他们咬牙接受。
我还没决定，这很难，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选，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候选人是我非常支持的，但没有。
我很想赌一把，看看川普会怎么做，但另一半的我又说，我希望能有某种确定性，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确定的。
在三次辩论和最后的竞选过程中，这些仍然等着做决定的人不仅会关注影响他们议题的答案，也会关注候选人的语言措辞和他们如何在全国的舞台上表现自己。
卸了货的空集装箱返程的时候要做什么？特别是返回中国的集装箱一半都是空的。种蔬菜怎么样？一个设计专业的学生觉得空船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以他想到把集装箱变成里面种上蔬菜的漂流农场。
全世界大约90%的食物通过海运，超过70%被装进集装箱，而大多数集装箱回程时都是空的，特别是在亚洲，出口超过进口。
一半运往中国的集装箱是空的，这意味着现在每年1300万个集装箱在运空气，每个集装箱占地12平方米。
它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叫做 Girl Frame 的可折叠式水运农场，货船在海上航行的几周里，在空集装箱里种植蔬菜，每株植物种在一个盛着水和适当养料的小塑料袋里， 装有电池的可调节 LED 灯为最佳生长状态提供合适的光线。蘑菇种在叶菜旁边，有助于平衡微型生态系统。
I'm growing cabbages, spinaches。
我种白菜、菠菜、生菜和豆芽。我们知道这些植物制造氧气，但在集装箱里可能会造成问题，所以我把蘑菇加进来，把氧气转成二氧化碳，因为它像我们一样呼吸，这样这个系统自己就保持平衡了。
这个设计系学生希望能在海上测试他的集装箱漂流农场，并在寻找资金来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
住在城市里的人都知道，停车是一件头痛的事情，好像永远都找不到停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又太狭窄，技术不是超强的人还真的不敢冒险。可是在加州的西好莱坞，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自动化停车场。
你把车开进位于地面的停泊区，把车留下，取一张票，就不用操心停车的事了，就是这么简单。从那一刻起，这座有200个停车位的市区停车场的机器人会来帮忙，精确而小心地照顾好你的车。
我带走我的钥匙，不用担心代客停车的人会把我的车开走，也不用担心有人刮擦到我的车。
机器人停车把车距控制在几厘米之内，高效地利用了空间。
系统会鉴别车辆，测量长度、宽度和所有我们需要的信息，来把车停在最有效的位置上。而且一旦你走出去，系统就会识别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人了。
要把车取回来，你只要往机器里投入那张票，机器人就会把你的车取出来，面朝出口。通常被用作坡道的空间都腾了出来，用作更多的停车位。西好莱坞市市长劳伦·麦斯特说，他对这个机器人操作的停车场减少空气污染而感到自豪。
没有了人进入停车场停车，所以通风设备是不一样的。毫不夸张地说，凭着我们的节能方式，我们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树木。
城市官员称，建造这个停车场花费大约1800万美元，只比一个普通停车场的造价略微高出一点。这因为在公共电梯、长期灯光系统、坡道和楼梯等结构上节省了开销。
上个周末，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亨廷顿海滩举行了第八届年度狗狗冲浪赛。前来参赛的大狗小狗个个摇头摆尾，输赢不是关键，开心最重要。
数十只大小各异的宠物狗与他们的主人一起在水中乘风斗浪，虽然期间有一些动物选手们被浪头打翻，但是他们看上去也毫不畏惧。这项赛事的发言人马西泰勒表示，参赛的宠物狗们被分为4个重量与体型级别。
根据体型有4个不同分类，小型组、中型组、大型组，我们还有混合分组赛，比如两只狗共乘一个冲浪板比赛，以及一人一狗共同参赛。
泰勒说，还有最难的撕裂者组别，评委们依据参加这一组别比赛的犬类选手们的一系列冲浪技巧，包括冲浪的时间长度以及比赛时的自信程度，对他们的表现予以评判。一只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拉布拉多犬伯诺与他的主人伊万莫雷拉在比赛中的表现深深打动了评委，最终摘取了撕裂者组别的桂冠。本次赛事是狗狗冲浪系列赛两场比赛之一，第一场比赛八月间在圣迪戈帝王海滩举行。这两场系列赛都是由美国宠物用品店培果赞助。
节目最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 Pat Green 是美国炙手可热的乡村乐歌手，从1995年出道以来，已经有15首单曲登上了 Billboard 乡村歌曲的排行榜。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最新单曲 Carry On。 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t's all right, just might get a little high tonight. Okay, I'm all right, carry on. Oh, Walt Wilkins lives back in Nashville.You know his eyes are seen in my
why don't you jump into your teeth, Caddy? Yeah. Come down to Austin and drink with me a while. And everybody gotta get away sometime. Forget about yourself for a while. We'll go down to El Arroyo, have tacos and beer, baby, let ourselves go, it's okay. Alright, just might try to get right tonight, I'm okay, I'm alright, carry on. I will make sure that you got your trouble. I will make sure that you work too hard. Ain't nobody that don't get tired of watching troubles pile up big in your own backyard. And everybody gotta get away sometime. Forget about yourself for a while. Live your whole life up there on that shelf. No one to blame but your own dang self. It's okay, it's alright. Heaven only knows what's gonna happen tonight. I'm okay, I'm alright. I'm okay, baby, I'm alright. I'm okay, alright. Carry on. Nice catch, boys.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最近出版了新书《独生子女》。在他的书中，他探讨了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所带来的男女比例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所制作的专题报道。
方凤美，马来西亚华裔，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近日他来到华盛顿推广新书《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实验的过去与未来》，并接受了美国之音 VOA 的专访。方凤美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中国人口男女失衡，未来会趋于极端老龄化、男性化，而仅凭去除一胎政策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家庭人口变少的趋势。
Hello, May Fong. Welcome.
您好，凤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2000年伊始，你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灵感，写一本关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书
？Write a book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 think the big trigger point for me.
我想真正的契机是在2008年，我原本是应该采访奥运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是如何准备这一盛大的活动。但奥运会开幕的几个月之前，发生了四川汶川地震，我去报道地震，但我后来发现很多在地震中丧生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失去的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我们称他们为失独父母。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激发了我写关于独生子女的书的灵感，这就是契机。
And so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at, and I think that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me, to write about the one-child policy. That was the trigger point.
Yes, I remember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your.
是的，我记得你的书的开篇描述了你在四川的经历。你说地震的悲剧不只是因为自然灾害引起的，同时也显示出独生子女政策作为非自然灾害的悲剧成分。
Tragic proportions of an unnatural disaster like the one-child policy.
First of all, there was very unclear for a long time.
究竟有多少孩子在地震中丧生，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明了。他们只想要一条新闻：奥运会，中国的荣耀，中国的崛起，即将来临的盛世。失去唯一孩子的父母自然很悲伤，他们被迫要强忍住悲伤，这让人感到非常悲哀。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In a very strong and suppressed way. And so that I felt was the big tragedy.
So, 那么凤美，在你看来，什么是独生子女政策最大的影响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
At the start of the one child policy, people speculated, oh,
在独生子女政策刚刚执行的时候，人们猜测，哦，这将是个小皇帝的时代，他们会被宠坏，无法自力更生，也不会有开拓的精神。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们见到的并不是简单的小皇帝综合症，而是421综合症，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一个孩子。等一个孩子长大了，他会需要照顾所有年老的长辈，日复一日的照料老人，像养老金、医疗护理、处理个人事务，这些问题全都出来了。这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消耗，对吗？这将影响未来的20到30年。我认为这将是很大的负担，而这在中国不可避免的将发生。
I think that does matter. You also predict in your book that
你在书里预言，15年以后，如果在北京或者上海城外的街上扔一块石头，你就有可能砸中一个60岁以上的人。你还提到击中是男人的可能性更大。你是如何得出结论中国人口不平衡将来会极端老龄化、男性化？
Will become too old and too male.In a healthy economy, it's great to have a big working population and not so many older people, right?
在健康的经济状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而老年人口不太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但是在中国，你将会看到这么多比例的老年人口，这么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活得更长了，这是好事。但是另外的原因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还有人口不平衡也是一个问题。到2030年，男性人口将比女性人口多出3000万。这从某种程度讲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作用造成的结果，因为当人们家庭人口变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许多中国人都会选择要男孩，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重男轻女，所以中国的性别不平衡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我想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引起很多的问题，但是却加速了他们，或者是扩大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不平衡、男性化和老龄化非常严重。
Population, too male and too old.
Last year, China lifted the. 去年中国去除了一胎政策，你在书里写道，来得太晚，太微不足道。那么从你看来，从一胎到二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From one child policy to two children policy. It's not the end. It's ending.That's true. I think at some point,
一胎政策没有完结，但是正在消失，这是事实。我想在某个时间点上，它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同意，这来得太晚，太微不足道。因为这些问题，极端老龄化和男性化，在未来20年到25年之内一定会发生。就算每个人现在都开始生更多的孩子。第二个假设，当人口限制取消了，人们是否愿意多生孩子？许多迹象和证据都显示，那是不会发生的。很多人说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愿意，可是负担不起。所以我认为不会出现婴儿出生潮。现在的形势就是大多数的现代社会都面临家庭规模变小，人口锐减，除非中国采取激进的变革，不然这看起来也会是中国的趋势。
It looks like that will be the trend in China too. A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arlier this year says your book.
纽约时报今年早些时候一篇书评说，你的书见证了中国一胎政策受害者的痛苦。凤美，你一定也见到了许多中国妇女被迫堕胎或者接受节育手术的事例，请跟我们讲述一个最让你难忘的故事。
China, tell u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stories you have ever.Experience.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I had was with a former small-time official.
我和一个小城镇官员的对话是最有趣的。他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件事情我永远难忘。我知道这个女人怀孕了。我们知道她在另外一个镇子上藏了起来。 我组织了一伙人晚上去抓他。一天晚上我们出发了，我们悄悄地去了，包围了他家，但是他肯定听到了声音，因为他开始逃跑。他跑啊跑啊，我们追他，一直追到池塘边。他站在那里，水到他脖子那里那么深。我问他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站在黑暗里开始哭泣。他说他必须生这个孩子，如果他不生这个孩子，他的丈夫不会对他好，他的婆婆永远不会给他好日子过。他站在那里哭，两个妇女干部上前去把他带走了。他没有说下去，但是你知道他们把他带走堕胎。
And he didn't say the next part, but you knew they'd taken away for a forced abortion.
That woman, 那个女人是绝望的。我在想，为什么人会如此残忍、如此非人道地对待自己的同类？
You ask yourself that. I mean, and clearly this happened on a fairly large scale.
我也问过我自己同样的问题，这显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想，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你生活在中国，这么多人，你每天看到这些，我想很多人想这是必要的解决方法。而另外一部分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个，只不过是被迫所为，因为他们要保住工作。我想这部分人是大多数，因为我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说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这么做。
Because a lot of the population officials that I talked to, that's what they said. 没办法，工作的，需要做的。You know, this is my job. I have to do it.
You named the one-child policy as.
你把独生子女政策称为是最激进的社会实验。尽管政策取消了，但是苦痛的记忆却挥之不散。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中国什么？又将会给中国民众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Public remember this policy.
Well, I think it's changing China in many ways now.
我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家庭，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另外一个问题，当出现这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关注度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身上得到了太多的关注。当90%的城市居民都是独生子女，这将会体现在各种事情上，约会、婚姻。
As only children, then yes, it does reflect. It reflects it down to all sorts of things, dating, marriage.
Well, our colleague has talked with the doctor 易富贤。
我们的同事采访过易富贤先生，《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先生批评独生子女政策，说是政府的错误。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It's a blunder by the government. Do you agree with him?
I think.
我想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人们常会把人口控制和独生子女政策混为一谈，他们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减少人口，但不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做到，比如鼓励人们少生孩子，为人们提供更加方便的节育方式，送妇女去上大学，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我常碰到有人误解了独生子女政策，许多人认为需要这么做来减少人口。很多人口学家并不认为这是减少人口的正确途径，而且并不需要采取像独生子女如此极端的政策。
To reducing the population, and it did not need to resort to anything as drastic as the one-child policy.
Dr. Yi's book was banned in China.
易先生的书在中国被禁，他的言论也被封杀。那么你的书呢？现在有中文版吗？
Does it have any Chinese versions?
It doesn't exist right now.
中文版现在没有。四年前我卖书的英文版权的时候，得到一个中国大型国有出版商的邀请，想购买书的中文出版权。他们提出中国出版商常提的条件，他们说，你知道我们想买这本书的出版权，但是我们要修改敏感内容的权利。那是我还没写书，我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敏感内容是什么意思。理论上讲，整本书都可能被认为是敏感的。先让我写完书，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吧。但是四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审查得更严了。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China, including a lot tighter censorship.
Would you accept?
你会接受被审查或者书被删节吗
？To your book,
我很愿意跟他们谈谈具体的问题，但我们根本没谈到那一步，就是直接说不。根本没有可能。我不认为是我的书的问题。很多人都不再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禁忌话题，但是目前中国的审查环境就是这样，人们怕做任何努力。现在这个阶段感觉就是我们不要越过这条线，什么也没做，这是非常有害的氛围。
step out of line. You know, anything, you know, let's just not try. And so it's a very poisonous kind of atmosphere. Yeah.
You describe the one.
你形容独生子女政策是残忍的，但是它在全球范围内不乏支持者。有人说，虽然是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这个政策赢得了经济效益。你怎么看？
Strictly speaking, China's economy grew really fast in the last 30 year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中国的经济过去30年增长迅速，是因为政府取出了很多社会管控。我认识一位非常睿智的经济学家葛一豪，他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他说，假如中国经济增长10%，独生子女政策对他的影响不会超过0.1%，这才是正确答案。另外一部分我们不会忘记，减少人口并不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你看看其他国家，台湾、韩国、新加坡，这些地区都减少人口的同时还增长了经济，但是也没有采取独生子女这样极端的政策。
Southern places also reduced population, also grew the economy without something as drastic as the one-child policy.
Your book also touched upon unique groups.
你的书触及了一些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特殊群体，比如黑孩子、没有户口的孩子、失独父母、失去唯一孩子的父母，或者剩女。我想知道这些群体现在有没有得到政府的关注或者是认同，他们会怎样改变中国的公共政策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how will they change the public policy in China?
I don't know if they will change. I mean, I think for Shidu parents, they've asked for more compensation. And perhaps they may get that. It's quite possible.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变化。我想失独父母想要得到补偿，他们有可能得到，这是有可能的。我想剩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好像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现象，对吗？这不是事实。从人口学角度讲，是男人找不到女人，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相似的关注。男人是受影响最大的。光棍单身汉，他们是农民，从政治上来说影响力最小。另一方面，剩女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经济基础的女人。我想这个群体当局是希望看到他们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你知道，聪明的女人与同样聪明的男人一起养育聪明的孩子，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看到性别差异对于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来讲是不利的。
So, in some sense, I see a sort of a backlash against more educated women as you go on because of this gender disparity.
Yeah. So, thank you, Mei Feng, for joining us. I wish all the success to your new book.
Thank you. Thank you.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一家房屋贷款网站 HSH.com 发布一份报告，在首都华盛顿买一间中等价位的房子需要的年收入是$81,940，而美国的千禧一代却特别爱在这个地方买房置产，这是什么原因呢？稍后的美国走进美国将带您去了解一下。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的千禧一代，也就是中国常说的80、90后，他们有的人呀已经开始存钱买房了。然而美国首都华盛顿昂贵的开销似乎并没有吓退他们，反而呢成了他们最爱置产的热门城市之一。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期节目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看美国的这一群千禧一代。
哪里是美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实现美国梦的最佳地点呢？他会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吗？今年30岁，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赖安·巴特勒是一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I think so. If what's important to you is location,
我想是的。如果地点对你而言很重要，那华盛顿是个很棒的选择。工作上来说，这里比许多其他的美国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大的雇主——联邦政府，以及许多支援联邦政府运作的大公司。
U.S. government.
今年24岁，来自乔治亚州的克里斯托·约翰逊，目前在华盛顿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任职。
D.C. offer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fellowships.
首都华盛顿提供很多的研究以及实习的机会，还有各种行业的高薪工作。千禧一代认为这里是积累工作经历最佳的跳板。
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首都华盛顿目前是美国千禧一代投资买房最热门城市的前十名。协会的常务董事丹尼尔·黑尔这样告诉我们。
我想很多人会惊讶首都华盛顿竟然进入前十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买房相当昂贵，它不是美国最贵的地区，那些地区通常是在加州，但是已经非常的昂贵。然而华盛顿也提供了很多高薪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对年轻人。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在2000年至2015年15年的期间里成长了10万人，不断涌入的人口让华盛顿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屋租金节节上涨。国会河滨社区 Capital Riverfront 是位于华盛顿东南区，一片广大约200公顷，包含了特色餐厅、休闲娱乐、公园、购物商场、住宅与办公大楼一起的城市乡绅化社区，吸引不少年轻上班族搬到这里。阿里斯 Aris 是社区里的出租住宅大楼之一。
Aris is, I would say, a one-stop shop for living. I mean, you have the grocery store right here. You have any restaurant.
阿里斯可说是你生活上的一站式服务点。附近有超级市场、各式各样的餐厅，旁边还有河流。大楼里有高级健身房、游泳池。我们的泳池是盐水泳池，而不只是添加了液态氯，这点非常吸引千禧一代的房客。加上我们设有公共空间，在华盛顿这种单身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提供人们交友、聊天以及游戏的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增加，让房客待在户外的时间变多，减低了对于室内空间的需求。阿里斯大楼房型最小的是 Micro，约36平方米，每月租金由2100美元至2500美元不等，每个房间附带一张折叠床，将小空间的利用发挥到最大。至于最受市场欢迎的一室一厅房型，每月租金则由约2300美元至2900美元不等。阿里斯最大的两室两厅房型，如果再加上河流景观，每月租金可以高达约6000美元。
The renting in any of these hot neighborhoods.
如果你在很多热门的街区租房子，每个月付的租金大概要2200美元到3000美元。如果你好好算一算，加上一些初次买房的首付优惠项目，将每个月房租拿来偿还贷款，是非常直接合理的转移。
今年30岁的哈里森·比彻是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中介。许多的客户都是年龄相近的千禧一代，因为高涨的房租而带动房地产买气，让比彻在过去18个月中成交了约50笔房地产买卖。巴特勒是比彻的客户之一，他们今天来到国会河滨社区一栋7年新的电梯大厦看房子。
这儿有嵌入灯、高天花板、宽敞的厨房台面、全套不锈钢的家电用品。这些都是买家想要的，你要做的只是维持与保养，等着让市场带动房子增值。
My rent right now is about $2,000. If I'm paying the same amount,
我现在每月房租要2000美元。如果付相同的钱可以买房子的话，那还不如就买了。如果我现在就买，我每月交的贷款金额不会变，但是房租可是会每年上涨的。
It can change every year for people.
这栋约63平方米的五隔间小公寓，市场售价约38万美元，每个月的管理费340美元。
千禧世代能够买得起的，大部分是公寓大厦里的一户，因为他们每平方米的价格是许多人负担得起的。而公寓大厦附近有地铁站、餐厅、夜生活、购物商圈等，会比光有周全的室内设施更抢手。
相较于阿丽丝36平方米的 micro 房型，每月要收超过2100美金的租金。李彻带我们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热门街区洛根圆环地段一间大小差不多、目前出售中的公寓单位。
这个单位是目前华盛顿房地产买卖市场上最小的物业之一，它大约只有33平方米。它的特点是售价平易近人，标价26万美元，物业管理费每个月只要210美元。对第一次买房的人或千禧一代而言，直接把房租拿来付贷款是非常划算合理的。
美国房屋贷款网站 HSH.com 一份最新的参考报告看出了在美国27个大都会区买房置产所需要的年收入，其中首都华盛顿的房屋中价是40万6900美元，买房所需年收入是81940美元。
华盛顿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入门的工作薪水都不错，与生活开销相当。说到首付，我经常利用一些优惠项目来帮助初次买房的客户，你不需要首付就可以贷款达到41万7000美元。
对于租屋者，华盛顿也有可负担出租房项目来帮助中低收入者，即使是像阿里斯这样高档的大厦，其中30%的单位都是可负担出租房，而房间设施与房客权利与正常出租单位一模一样。
So for here at Aris, the for one bedroom it's like 800, around 800.
在阿里斯，一室一厅的可负担出租房每月租金大约是800美元，而正常租金却要2000美元，那是很大的差别。
根据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住房自有率从2004年的高点至今的12年间，持续呈现下滑的趋势。其中，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住房自有率减少了将近一成，是下滑第二严重的族群，仅次于最严重的35岁到44岁的族群。
DC's market prices is ridiculous, so I wouldn't want to purchase.
华盛顿的房价实在太高了，我个人不会想在这里买房，因为太贵了。这个城市持续发展，我不认为这里是理想成家的地方。
华盛顿城市的乡绅化与大量涌入的千禧一代，让城市面貌急速年轻化。许多公寓大厦的最大房型只有2室2厅，一旦家庭人口增长，只有面临搬迁意图。高昂的租金让许多精打细算的千禧一代在华盛顿特区买下人生第一栋的公寓，但是将来潜在的换房几率还是非常大的。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若坤发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已经放缓，而由美国所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近来所面临的政治阻力不断加大，正令一些经济官员倍感担忧。他们说，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且降低物价。目前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抨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甚至把它称为灾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所做的报道。
由于全球贸易增长放慢，韩国的庞大海运公司韩进公司已经倒闭，许多船员一度困在海上，没有钱支付靠岸费，直到一项应急方案敲定才踏上陆地。 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今年只能增长1.7%，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不景气的一年。支持贸易的人说，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批准举步维艰，这导致了贸易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放缓。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以往有缺陷的贸易协议导致了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It will be a disaster.
它将是一场灾难，绝不可以让 TPP 成为现实，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在芝加哥的一次讲话中说，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Trade is a clear case of economic malpractice.
限制贸易明显是经济上玩忽职守的典型案例，因为它不能帮助原本希望保护的经济领域，反而剥夺一些家庭和工人的重要经济机会，损害供应链，增加许多基本物资的价格。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贸易协议还有助于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安全。
If we reject TPP,
我们如果拒绝 TPP, 就是大大的倒退，就是偏离这个关键的合作平台，就是偏离我们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也就是偏离保护我国利益和促进普世价值的使命。
We take a step away from the protection of our interests and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al values.
克里说，一项成功的贸易协议可以帮助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格局，而这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也将在这里谱写。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不过，最近一部记述川普如何出人头地的书，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在他的经商生涯中，仰慕者固然众多，但责骂者也大有人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经常夸赞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
He is very much a New York businessman.
马克·费希尔与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这部书，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他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什么事都应该可以对付。
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也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他靠许可别人使用他的大名而赚钱，而别人要把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而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亏。
可别人却有亏钱的。贝斯·罗瑟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赌场内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合同金额是23万多美元，这是我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活。
然而到了付款的时候，罗瑟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付钱了。
要拿到任何钱，每个人都必须成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
到头来，罗瑟尔只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还是在打了2年半的官司之后。
就像我们书中描写的那样，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跟川普搅在一起而赔得精光。
抛开商场手段不论，两位作者争辩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善于识别大众的各种欲望。
要看懂唐纳德·川普，就必须明白国民的状态。他利用了那种强烈的焦虑心理，而这种心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如今，选民们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0月1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和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李逸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